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在弟兄姐妹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和他的恩典。我还记得上一次在我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信息，所用的题目是他下来救。我那时候所引用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那里神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是谈到救生跟救赎的实质，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包括三个要素，就是脱离、引领跟带进。所以这个救恩是要伴随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不断的脱离，不断的引领，也不断的带进，一直等到带我们进入那个永恒当中。这个救恩涵盖是如此的完备，我想诉说都诉说不完。所以今天呢，我祷告以后就想到想继续跟弟兄姊妹分享有关救恩的丰富。今天所用的题目是叫全备的救恩，希望我们一同借着圣经的章节来思想，来帮助我们建立对救恩的认识和信靠。对这个从事科学和工程系统研究发展的人而言，有一个缩写的名词是决定所设计或者所制造的系统能不能使用的最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个缩写的名词叫做 RMA， 如果整个讲出来就是 Reli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Availability。 那中文来讲的话就是可靠性、持久性跟可用性。一个系统你不管它的性能或者效能再好，如果能达不到那个 RMA 的标准就不能使用。我个人的专业是航空太空工程，所以我就想到有几个相关的实例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在1969年7月20号，美国的太空航空总署成功的把太空人送到月球，完成登月的任务，而且安全返回。但是在任务当中也发生一些状况，可是由于登月系统高度的可靠性、持久性跟可用性，还有人机系统的紧密合作，所以他们能够对特殊的情况做出反应，修正了这个太空船的轨道，那最后安全完成任务，所有的太空人都安全的返回地球。我想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民航客机像空客380或者是波音这个787，从原型机出厂试飞到航空公司正式的使用，中间至少要有3-4年的时间。那这3-4年做什么事呢？就是要不断的疲劳测试跟状况演练，一直等到确定所有的 RMA 的指数都能够达到需求才能使用。那么什么是 RMA 呢？什么是可靠性、持久性跟可用性呢？可靠性是我们对系统使用的信心，根据很多的数据还有实际操作上的印证，使我们对于这个系统的使用有充足的信心。那持久性又是什么呢？持久性是因为系统本身的可靠加上它的可以维护的性质，使得系统呢可以超越时空，一直有效的使用下去。那么可用性又是什么意思呢？可用性就是系统在面对对外，在面对外在跟内在环境跟情况改变的时候，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能够有所适应调整，而且继续使用。可靠性、持久性跟可用性 RMA。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可以看见圣经用无数的经文来描述 这个救恩的可靠性、持久性跟可用性。因此每一次当我想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就想到它是如何的可靠、如何的持久跟如何的可用，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完备的救恩。这时候我心中往往就充满了一个感恩的心，它帮助我就带着信心跟盼望度过每一天的日子。我想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救恩的可靠性、持久性、可用性，好吗？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我们也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呈现给你为祭。我们求你的悦纳，我们更恳求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救恩的全备，让我们增加对你的信心，走我们每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救恩的可靠性，我们刚刚念了经文，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宝贵的经文。我们再念一次，可以好吗？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希伯来书二章三到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谈到救恩的可靠性的时候，非常认真的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忽略是什么意思？忽略是明明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忽略是不予回应，轻忽了。那它的结果其实跟拒绝是一样的。我们忽略救恩，它的结果是跟我们拒绝救恩是一样的。怎么能陶醉呢？或者可以说，怎么能够避免它的后果呢？怎么能避免将来的审判呢？我们知道，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在今天如果忽略律法上的规定，就必须要承受它的后果，也就是说承受惩罚。那么你如果承认救恩本身是超越律法的话，那么若忽略了救恩，应当承受的后果岂不就是更大了吗？那我们为什么敢说救恩是可靠的呢？是基于我们客观的认识，还是基于我们主观的经历呢？根据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可以说，既是客观的认定，也是主观的经历。因为这里讲到救恩的可靠性是基于主亲自讲，信徒证实，加上圣灵的印证。这里面当然有客观的事实，但是也更有主观的经历，特别是包括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心中的印证，不是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主亲自讲，救恩可靠，因为主亲自讲。圣经描述主道成肉身的任务，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圣经更详细的记载主人如何亲自讲述他的救恩，以及救恩所可以带给我们的拯救和应许。在约翰福音里面，主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加上他一连用八个我是，亲自把那个全备的救恩讲述得非常完全。 我是弥赛亚。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在井旁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说，这个那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耶稣说，这和你讲话的就是他。主亲自讲，我就是弥赛亚。每次当我们进入这个大堂聚会的时候，两边墙上用五彩玻璃呈现的图画，我想都会触动我们的心，对不对？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在我左手边这七幅图画呢，提醒我们主耶稣自己所宣告的我是。虽然七幅，但是有八个我是。的确，每一次聚会之前，当我看着这个五彩玻璃静默思想的时候，仿佛就好像主亲自在对我说，我的救恩是如此的完备。从那幅开始，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记载，耶稣看见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就怜悯他们。他在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找我乃是想要吃饼得饱，但是我来了，我要带给你们更大的福分，我要使你们的生命能够满足饱足，因为我就是生命的粮，是那个永久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主亲自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是的，救恩带来供应。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且要得着那个生命的光。我们都知道光带来希望，对不对？主亲自在这里说，我是生命的光。是的，救恩带来光明和希望。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就是那个门。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在主在这里讲到，救恩不但给群羊带来绿草的供应，更带来保护。凡是在那个门里面的羊，我们知道都得到保护，他们每天晚上可以睡得非常安稳，到了天亮以后又可以出去得绿草吃。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耶稣自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就宣告他要用他自己的命来换得那个羊的生命。主不但亲自讲，而且他做到了，对不对？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活着信他的人都得了永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十四章约翰福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一段话其实记载在最后的晚餐将要结束的时候，耶稣非常诚恳，也带着一丝伤感，劝勉他的门徒说，小子们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但是我从心里爱你们，并且爱你们到底。我虽然要离开，但是记住，我就是你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你们只要信我，将来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主在这里亲自讲，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最后在去客西马尼园的路上，他们经过葡萄园的时候，耶稣指着一棵葡萄树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这人也就多结果子。这里主耶稣基督勉励他的门徒常常与主连结，多结果子。弟兄姐妹，这都是主亲自讲有关救恩的各个层面。 我想天上地下有谁能够把这个全备的救恩讲得更清楚、更完全、更恳切呢？我想救恩可靠的第二个原因是信徒证实。救恩可靠，因为信徒证实。新约圣经我们打开来详细记载第一代的使徒跟门徒他们许许多多亲身的经历，证实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耶稣基督所传的道，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当耶稣问到你们，是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西门彼得就勇敢地跳出来大声地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对不对？几年以后，当彼得在他这个要寻道之前，他在彼得后书，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他写了写给门徒的信上，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我们，并不是随从任何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因为我们亲眼看过他的威荣。”其后老约翰在主后95年左右，他用颤抖的手亲笔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这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怎么说呢？他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知道保罗他虽然没有在耶稣基督还在世上的时候见过耶稣，但是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见到主的荣光。于是他在加拉太书一章那里怎么说？见证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所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给我的。不是吗？两千多年了，我们看到无数的信徒用他们的言语、用他们的行动，甚至用他们的生命所做出的见证。这一切的一切好像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是如此的真实，但又是如此的美丽。特别是在许多困难的情况之下，前仆后继，一代又一代的见证这个救恩，有的是用他们肉身的生命换得了那个永远荣耀的冠冕。就在今天，其实在我们教会，我们也见到、听到、经历到许多的见证，可以证实这个救恩的可靠，不是吗？每一次的敬礼，我们八月马上有一个敬礼，每一次的敬礼，当受洗的弟兄姊妹从水里出来以后，他们所做的见证岂不都是深深的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吗？圣灵的印证，救恩可靠，因为有圣灵的印证。我们刚才念的希伯来书的经文怎么说呢？那你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是的，圣灵的恩赐见证了救恩的全备。圣灵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生命成长当中，也在每一个教会的建造当中，圣灵用神迹奇事并百般的异能见证这个救恩。主耶稣在离世以前，他应许圣灵用保惠师的身份来到我们的当中。果然呢，就在主升天以后第一个五旬节，当这个众信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的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圣灵大大浇灌下来。从那一个五旬节一直到教会的被提，圣灵要不断的在两个层次来见证救恩。第一个，圣灵要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的成长当中见证救恩，不是吗？圣灵 感动、引导、鼓励、教训、提醒、管教、医治，还有安慰，帮助我们度过我们人生每一个小站。只要我们亲近他，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向父神代求，圣灵也透过我们每一滴的眼泪，不论是我们悔痛的眼泪，我们悲伤的眼泪，或者是我们喜悦的眼泪，洗涤温暖我们的心田。圣灵更要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结果子，这果子包括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节制。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圣灵也在教会当中见证这个救恩，对不对？那个五旬节的教会可以说是五旬节的聚会可以说是教会的开始。当圣灵浇灌下来，经上记得门徒信徒就大得能力，教会得以被建造。圣灵在教会中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赐下各种的恩赐，包括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教导人的、劝化的、施舍的，还有治理的等等。圣灵在教会掌权的时候，教会就能够成长和壮大。这一切是不是都是我们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吗？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靠着我们那个老我，我们不可能表现出这么样无私的爱，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奇异的能力，我们不可能经历这样奇妙的医治，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真实的平安跟喜乐，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强烈的传福音的使命感。这一切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主亲自讲，信徒证实，圣灵印证，这一切清清楚楚见证救恩的大能。弟兄姐妹，你相信救恩的可靠性是无可怀疑吗？我们来思想一下救恩的持久性。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十节那里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好吗？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可以说是过去式、现在进行式、将来完成式都包括进去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救恩是一次成就，为什么这里还说过去成就、现在仍救、将来还救呢？为什么有过去、现在跟未来呢？我想这里说到救恩是一个过程，更谈到救恩的持久性。救恩的持久性不但表明它永恒的性质，也表明它是可以维护时时有效的性质。救恩的确是一个过程，它要伴随我们每一位度过我们的每一天，走我们的每一步。几个星期以前，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富利的牧师带给我们一篇非常有力的信息，主日信息。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主耶稣医治一个瞎子的事。在那个事情发生的当中呢，耶稣基督用两个步骤，两步不是一步，两个步骤毫不模糊的完全医治带给那个瞎子了。这是一个宝贵的过程，也是一个完全的医治。救恩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要救这位瞎子的全人，救恩这个过程也要救我们的全人，包括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人生。我想今天有一些基督徒 常常只看中了过去的得救，或者是将来的天堂美景，结果呢，却忽略了我们这一段宝贵的人生。完备的救恩是过去成就，现在仍旧，将来还旧。完备的救恩是解决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的罪。完备的救恩是要救我们的灵与魂与体。我想我们再花一点功夫来思想一下，什么是过去成就、现在仍旧、将来还旧。过去成就，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救我们要脱离那个罪的惩罚，带给我们灵里的复苏。罗马书第六章那里清清楚楚的讲明，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是的，犯罪造成我们每一位灵里的死亡，救恩呢，使我们立刻能够从灵里活过来，回复神造人时候的那个地位，又成为有灵的活人。耶稣基督的代罪救赎，使我们不再要背负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了，不再背负罪的工价，不再受罪的惩罚。那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他接受救恩的时候，他在地位上就已经得救成圣了。那现在仍旧是什么意思呢？救恩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权势跟捆绑，对不对？救恩赋予我们一个新的地位，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但是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地位上的得救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世界来的，还有从撒旦来的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仍然不断地引诱我们。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仍然要依靠这个救恩，帮助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权势跟捆绑。只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生命属魂的那一个部分呢，那个层次就可以不断的更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现在正主日学，我们有一堂正在查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怎么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们知道黑暗无法胜过光明，每一个清晨当曙光出现的时候，黑暗就退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在主的光明里面，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我们的意志都不断的提升，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的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罪恶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再掌权，我们每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若偶然被罪恶或过犯所胜，我们立即悔改就能回转。现在仍旧什么意思？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使我们魂的这一部分不断的更新，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得胜。将来还救，要救我们彻底脱离罪恶的同在。上一季我们 Home Group 查经是查考这个格林多前书，对不对？我们特别思想到基督徒未来生命的复活是有灵、有魂、有体的生命。是的，救恩带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他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永远的荣耀当中。到那一天来到，我们的身体也要从复活，并且我们的那个复活的身体要与主耶稣基督复活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一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那个世界完全没有黑暗，完全没有罪恶了，只有光明。因为神在那时候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或者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也不再有黑暗，因为主神要光照我们，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是的，弟兄姐妹， 这个救恩将来还救，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与黑暗的同在，并且使我们的生命得着荣耀。也许我们再复习一下，过去成就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惩罚，带给我们灵里面的拯救，使我们在地位上能够得救成圣，对不对？那现在仍旧呢，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与捆绑，带给我们魂部分的拯救，使我们生活上能够得胜有力。将来还救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同在，带给我们体的拯救，让我们生命上能够得荣。最后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救恩的可用性。救恩的可用性是说，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支取这个救恩，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第十八节那里说到，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我们再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哦，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那里所讲到的。在任何情况任何环境之下，我们可以支取这个救恩，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特别是我们想到主就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是的，主就站在我们旁边，加给我们力量。这个救恩就站在我们的旁边，加给我们力量。弟兄姐妹，你能够感觉到吗？你曾经经历过吗？保罗写这封书信是他第二次被关在一个罗马的监牢里面。这一次的所受到的待遇远远不及他第一次，因为罗马换了皇帝。他在那个又阴又湿的囚牢当中，又面对一些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有一些同工啊遗弃他了，但是他仍然带着喜乐度他监牢里每天的日子，仍然积极的传扬福音，因为他深知主就站在他旁边。毫无疑问，主的救恩可以用在我们的使命上，帮助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开。这是我相信，这是我们自己教会当中任何曾经参加过短宣的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的。但是我们也不忘记，这个救恩更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面对人生道路上各样不同的挑战，引领我们走那个天国的道路。在旧约的但以理书里面记载，有但以理三个朋友，名字不好记啊，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们呢不愿意顺从异教，于是拒绝那个跪拜那个金像，结果就被丢进烈火窑中，但是他们居然毫无损伤，而且在火中游行的时候，大家看见还有第四个人。圣经上记载说，那第四个相貌就好像神的儿子一样，以至于尼布甲尼撒王宣告说，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是的，当我们奋不顾身愿意为主就做见证的时候，主就站在我们旁边，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那个得胜的生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把福音传明。脱出狮口，但以理书记载，其后这个但以理他不顾禁令，他继续祷告，结果 这次戴伊里是被丢进狮子坑当中，但是也竟然是丝毫无损，对不对？戴伊里见证说，我的神差遣狮子封我的臣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使徒保罗也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他就在刚刚我们念的提摩太后书这里见证，他说他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我们不能确定这里所说的狮子是真正的跑来跑去的那个狮子，还是用狮子来比喻魔鬼，还是用狮子来比喻那个残暴暴虐的那个罗马的皇帝尼禄王。但是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那里曾经勉励我们，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救恩永远在我们的旁边，加给我们力量。救恩要救我们脱出狮口，胜过仇敌跟魔鬼，但是需要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支取它，脱离诸凶。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地上的确充满了各样的凶恶，我们必须有信心，因为圣经上说，这个救恩也必然救我们脱离这些凶恶，我们应当都凭着信心来承受这个大的应许。但愿我们有一天，也许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宣告，就像他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所做的宣告一样，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是的，救恩帮助我们脱离凶恶。我想处在今天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保守这个世界不自我毁灭的最后防线。我们每一天从新闻当中所得到的都是人与人相动凶恶又悲惨的消息，不是吗？我们看见非洲的大饥荒跟大饥荒产生的暴乱，南中国海紧张的局势，苏俄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摩擦，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英国的脱欧，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前两天土耳其的政变，在美国 Orlando 那里疯狂的枪杀，法国的前两天 Nice 那里的疯狂残杀，法国一而再再而三受到这样的残酷的对待，人民啊，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的内战，还有内战所造成的难民问题。马太福音第24章那里说，大灾难的起头让我们看见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最糟糕是像 ISIS 这样的组织竟然利用宗教信仰作为敌对残杀的借口和驱动力。我想基督教爱人如己的福音看起来好像是反潮流，对不对？但是你相信吗？这是拯救世界最迫切需要的解救方案。我想传民福音是一个非常艰巨但是也是一个危险的使命。但是如果我们佩服保罗，如果我们相信这本圣经，你就会相信主必定站在你旁边，加给你力量，而且使我们能够脱离各种不同的凶恶。不但如此，救恩保证我们是保证我们进入他国度的门票，而且这个门票是不会过期的，在永恒里我们要进入他的国度。 在这个世上我们已经有了救恩，我们可以预尝天恩，但是有一天呢，我们都要进入那个天国，我们这一次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并且照着他的应许来承受产业。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持守这个救恩，这一切都必要成就。主站在我旁，加力量给我，助我传明福音，救我脱出尸口，脱离凶恶，领我进入天国，这是救恩的可用性。弟兄姐妹，救恩不是理论，也不是仅仅是我们良心平安的一个工具而已，救恩是要带给我们活泼又有功效的道，救恩应当成为我们生活上得胜的一个力量，也和我们对永恒盼望的那个根基。我们不但应该客观的更多的认识，而且如果有当中有还没有接受这个救恩的，应该今天就接受这个救恩。我们还应该主观的经历这个救恩的真实性，就是经历救恩的可靠性、持久性和可用性。在美国对阿富汗啊极端分子的这个战争当中，现在还在进行。当然有许多感人的事迹。有一次，美军有一个排的军力，他们在巡逻的时候呢，就受到伏击，很多的人当场就死了，也有很多伤的。那个排一个年轻的排长。他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之下，他奋不顾身呢，他就救了一个班长，把这个班长背在他自己的背上，然后他们逃离现场，随后呢被直升机救援，就回到基地。但十分可惜的是，那个排长，年轻的排长，因为受伤太重，就去世了，但是班长却被救活了。那么班长伤愈以后，他就退伍就回到美国。这个排长的父母亲知道了这件事情，又听说那个班长呢也住在同一个城市，就很想见见他们自己的儿子用生命所救出来的人，于是他们邀请那个班长到他们家。没有想到那一天，那个班长喝得半醉的来到这一对父母的家中，在他的言谈当中，只有没有一丝对新生命的珍惜，只有对命运的埋怨跟灰色人生的表达，没有感恩，也没有对新生命的那种珍惜。这使得那个母亲非常非常的伤痛。等班长一走，他再也忍不住，就哭着对他先生说：“我好伤痛啊，我们的儿子用生命的代价所换得的，却被轻忽了。”弟兄姐妹，主耶稣用他的生命为代价，所带给我们这个全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呢？我们如果轻忽了，我们如果看低了这个借着救恩而得到的那个新生命，新生命的话，我们是何等的可惜呢？我们又怎么能避免它的后果呢？就像希伯来书一开始所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相信救恩的可靠性、持久性跟可用性吗？也许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救恩的可靠性是主亲自讲，信徒证实，圣灵印证。救恩的持久性是过去成就，现在仍旧，将来还旧。救恩的可用性，主站我旁，加力量于我，助我传明福音，救我脱离尸口，脱离凶恶，领我进入天国。但愿今天我们借着对救恩的思想、圣经的话语，坚固我们每一位的信心， 同时让我们能够长存一颗感恩的心，一个勇敢的心，走一条荣神益人的道路。请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不但带着真理，更带着力量，感动我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主啊，我们实在是要珍惜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若忽略了，怎能陶醉呢？但愿今天你给我们的教训常常存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天天持守信靠，走一条荣神益人的道路。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谢谢大家。